统治之旅第二期。上一堂课我们谈到数天一致的渐进性启示，启示是持续不断的，同时也需要持续不断的进化，以确保它的纯净性，这才是最重要的。一旦有掺杂，你看到的结果就会越来越少。我们还谈到道义的医治之夜，在他每一期的医治之夜通讯中都有一些见证。这里有些见证的标题是神使痉挛瘫痪的四肢放松，一个瘫痪的人四肢开始能够活动，癌症、疼痛和胃病瞬间痊愈，神在祷告的同时行了医治，见证人们如何在祷告的一刹那得医治。神修复腐烂的骨头，这里记载了很多很多神在各个方面借着他们的手医治的重要且重大见证。事实上，他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他还写了一些关于疫苗接种的文章，说明疫苗接种是不科学不安全的。他甚至把经文一一列举出来，依据圣经证明为什么接种疫苗不符合真理，这太神奇了。我读了以后开始查找经文，还真的找到了。他对这些事情的洞察力非常奇妙。我还带来了朱利安·威尔逊写的一本书，叫《史密斯·威格尔斯沃斯》。故事讲述了威格尔斯沃斯的一生，写得很好，很完整。他出生于1859年，死于1947年。六岁时得救，但后来很多很多年都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这本书有一段他复活他妻子波利的见证。他去世时，威格尔斯沃斯曾将他复活。他复活后看见他，第一句话就是：“史密斯，你在干什么？”他们俩聊了一会儿，他说：“我不想让你走。”但波利回答说：“是时候了，我得走了。”于是他把他的灵魂交给了神，然后他再次死去，与神同在。他妻子波利·费勒斯通·威格尔斯沃斯是传教士，而他曾经是他的帮手。他们有一个叫鲍林街传教所的地方，现在已经重新开放，我去过那里，见过威格尔斯沃斯的两个孙女，和他们聊过天。我去英国布拉德福德时曾被邀请去那里讲道。波利在鲍林街传教布道，但威格尔斯沃斯从不布道，通常靠着后墙坐着，只听不讲。他听说五旬节派运动正在爆发，就去了桑德兰，听了所有人的高见，最后决定接受。但他非常不容易相处，我猜是因为他的个性。他走上前说：“我要这个。”他们说：“不是你这么要的，你得耐心，要等待，要祷告等等。”他说：“但圣经上不是这么说的。圣经说，使徒们按手在人身上，人就得到了。你们现在得到了，就可以给我。”他们说：“我们不是这么做的。”他在那里待了好几天，一无所获，于是准备打道回府。当时在那里牧会的是亚历山大·波德和他的妻子。波德牧师的妻子看到他要离开，就拦住了他，说：“你要当逃兵吗？”他说：“我要找的东西这里没人能给我，所以我要回家了。”他说：“你怎么知道没人能呢？我可以给你。”他说：“好吧。”于是过去跪下，他为他按手，说：“领受圣灵。”他站起来后就开始说出方言。回到家里，他完全变了一个人。那天晚上需要有人布道，他说：“不是我。”但人们坚持让他讲，结果他就开讲了。坐在后面的波利一边听一边不停地说：“这不是我的史密斯，这不是我的史密斯。”他说他完全不同了，他大胆地讲道。后来每当讲道完毕，他就开始服侍病人。这是他之前的教诲。现在我给你们读一段文字，看事情是怎么连接起来的。威格尔斯沃斯在 布拉德福德的传教事业蒸蒸日上，他们不得不多次搬迁到更大的地方。直到1889年，他们在鲍林街找到了一栋建筑，就是现在的鲍林街传教所。威克尔斯沃斯购买了他能找到的最高旗杆，将其树立在传教所外，并升起了一面巨幅旗帜，几英里外都能看到。旗帜一面是红色，上面用白色字体写着我是医治你的主，另一面是蓝色，用白色字体写着基督为我们的罪孽而死。讲堂后墙上挂着写有同样经文的巨幅标语。每周一次，威格尔斯沃斯都会去九英里外的利兹市采购管道用品。在那里，他听说有一个名为医治家园的传教所常常举行属天医治聚会，后来被称为乔街艾勒姆教堂，是道义举办的。后来威格尔斯沃斯开始参加他们每周二的医治会，在会中他常常被那里坐着很多戴眼镜的人困扰，直到忍无可忍，用指责的语气说，如果你们相信神的医治，为什么还要戴眼镜？事实证明，这对威格尔斯沃斯来说是个争论的焦点，但这并不妨碍他带着他的教会成员来参加医治会。在医治家园的领袖们看到他每周都带着一对患有各种疾病的人来参加聚会，都笑了起来。他从家里带着这些病人来，因为他想看到医治。他们会互相打趣说，威格尔斯沃斯又来了，还带了更多病人。如果他知道他能在布拉德福德治愈这些人，就像在利兹治愈他们一样容易。威格尔斯沃斯说，起初他瞒着波利去利兹参加聚会，担心他会认为这是狂热主义，但最终他发现并同意了，这让他深感欣慰。他甚至要求亲自参加一次聚会，在那里他接受了祷告并得到了医治。威格尔斯沃斯与医治坊的联系让他们接触到了锡安城运动的创始人约翰亚历山大道义。道义于1900年在伦敦举行了一系列声势浩大的聚会。根据记录，其中一位接受道义三位一体敬礼的人是布拉德福德的威格尔斯沃斯夫人。我提到这些往事的原因，是让你们看到这些历史人物是有联系的，他们听到了真理，掌握了真理，并因真理的缘故彼此连接。你必须再次记住，他们当时并不完全一致，现在更是如此。道义反对五旬节运动，他个人认为五旬节运动抢了他的风头。从他的态度上来看，我觉得他有点嫉妒，因为人们都转去寻求五旬节运动而不找他了。五旬节运动起始于1901年，人们从堪萨斯州的托比卡到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他们在那里待了大约三年，并在那里开办了圣经学校。1905年底，他们办了一个为期三个月的短期圣经学校。有一个叫威廉·西摩的黑人也去了。当时黑人白人不能在一间房子里聚集，但他们打开了门。举办方的帕勒姆说，根据法律，我们不能让你进来参加会议，但你可以坐在打开大门的过道里，这样他就能听到一切。他们打了一个法律的擦边球。这时，一位来自路西法罗的女士走了进来，说她以前是洛杉矶一些人的保姆和家庭清洁工，这些人非常想更多的了解神。她跟威廉·西摩说，你应该去那里向这些人布道。他说，好吧，我会去，但我自己还没接受到。他问，那这是真理吗？他说，是真理。他说，那你就去宣讲真理吧。于是他在1906年4月去了洛杉矶一个家庭聚会。他开始在那里传道，虽然他自己还没有接受圣灵的洗礼，但听他传道的每个人都逐步领受， 最后他自己也接受了。人多起来后，他们不得不从邦尼布雷街的房子搬到阿苏萨街，从此开始了阿苏萨街的复兴。约翰雷克和 F.F. 博斯沃斯还有其他一些人都从西安去阿苏萨街传教所访问。雷克说，威廉西摩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明白神的旨意。他们回去时，帕勒姆已经到了西安，在那里爆发了五旬节运动，但他们遭到西安长老们的拒绝，几乎所有人都被赶出了西安，因为他们不同意五旬节运动。你可以从中看到这一切是如何开始起作用的。我想让你们意识到，我们现在正处于同一时期，现在世界各地都有五旬节运动的团体。我们在1999-2000年左右开始公开传道，公开教授属天医治。最初的8年，我们处处受阻，到处被拒绝。很多地方我们只讲过一次，就不再有下文。众人都喜欢听，都相信这个真理，但领导层牧师们不愿意继续，不想改变，所以我们没有再被邀请。但不管受到多少指责，我们还是继续讲，继续传道。这些人开始写信说，我们听到了真理，但我们回到自己的教会后，他们不让我们这样做，我们该怎么办？我说，你们听到的是真理吗？是的，那就不能退缩。他们说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离开教堂。好吧，好吧，不惜一切代价，不惜一切代价。于是我们有了这些人。他们离开教会后写信给我们说，现在该怎么办？我们在这里感到孤独，没有人一起团契。我们说，那就找2-3个人在一起，在家里聚会，掌握教导，开始聆听，找到其他人，让他们明白，然后开始家庭聚会。就这样，生命小组诞生了。之后神开始向我们展示如何建立这样的团队。就这样，从2008年开始，生命小组开始运转。同样，进展也很缓慢，因为我不可能把所有时间都花在真正思考生命小组上。我在传福音，在服侍百姓，需求越来越大。于是我把生命小组交给其他人，让他们掌握信息。我们会交通和教导他们应该如何运作，但很多时候他们会说，我们要去别的地方了，这是资料。最后他们什么也没做，这样的事换了3个人。最后大约4年前，我们把他交给了一个叫乔治·埃尔吉斯的人。他接手后，生命小组开始成倍增长，令人惊叹。我知道他是最合适的人选。现在我们的生命团队遍布全球许多国家，每周都在增长。他常常向我更新生命团队的最新信息，这就是本质。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我最开始参与的是话语信心运动，后来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一场聚会遇到莱斯·塔萨姆尔博士，我应邀去了他在南本德的教会。我在那里没有向他讨工作，甚至没有参加他的圣经学校。我去那里是因为想就近他，听他讲课，向他学习。我和我妻子从每晚11点到早上7点在他的祷告线上做志愿者，从来没有领过工资，从来没有被他雇佣。离开南本德后，我们去了德克萨斯州朗维优的一家教会，在那里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青年牧师。冲突在于他们想把孩子们关在房间里开披萨派对，而我想带年轻人上街。他们的父母不喜欢这样，所以事情并不顺利，我最后只得辞职。接着我们转去了另一个教堂，那个教堂的牧师叫史蒂夫·科，是杰克·科的儿子。在那里我们开始接触到杰克·科的一些录音带等等。史蒂夫·科把他父亲的录音带给了我们，我开始听他讲道，同时我从不同的人那里收集信息。我也在研究属天医治，联系上了约翰·雷克的女儿和女婿， 开始定期与他们交流，并拿到约翰·雷克的资料。是神的恩典，让我们与这些人、这些事有交。这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之一，当然是萨穆尔博士，之后是约翰·雷克的相关资料。但我们从史蒂夫·科得到他父亲杰克·科的材料，这个也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后来我开始旅行，在大张克申遇到一个叫西蒙·斯图尔特的人，令人惊叹的神人，真是太棒了。在那里，他对我的生活说话，非常有预言性，非常准确。当时他已经90多岁了。我们见面时，他看起来很虚弱，说要为我祷告。我跪在他面前，他的手颤抖着按在我的头上，我的头也跟着一起颤抖。他用方言开始祷告，然后他会翻译，一段方言，一段悟性。我们有人当时拿着录音机记录下了这一切，把他的先知性话语全部转录下来。他曾被 AA 艾伦认证和委任，是神让我们成为所有这些不同事工的十字路口。正因为如此，我们与许多不同的人建立了联系，我们每个人都有份。这也让我们能够看到神是如何组织这件事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所有这些事工集结，换句话说，这些人中有很多人都有不同的角色，但是当你把这些放在一起看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神贯穿他的线索以及为什么他们被这样使用。最近我和鲁本在后面聊天，说到有一个人在接受采访时谈到 AA 艾伦是如何起步的。他说他起步的方式是去看了奥拉尔·罗伯茨的演讲后，说我也能做到这一点，然后就去搭了个帐篷，开始了他的演讲。那个受访者被称为历史学家，但他说的这完全不准确。科罗拉多州大张克申旁边的小镇叫拉马尔，我曾应邀在拉马尔的神召会教堂讲道。那里的牧师告诉我，那个教会是艾伦开始出去侍奉之前最后牧养过的教堂。他说当时每个人都在谈论威廉·伯兰汉。有天艾伦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听到门外有人在说，为什么神不像使用威廉·伯兰汉那样使用我们的牧师呢？艾伦心想，是啊，我也想知道。于是他回家对妻子莱克西说，不要给我做任何食物，我要去我的衣柜里祷告和进食，直到我带着神的力量出来。不一会儿，他闻到食物的味道就跑出来了。他说他失败了，就这样他连续拉锯了5-6次，直到他终于说够了。神问他在做什么，他说，我想知道如何在你的力量中行走。神对他说，拿出笔和纸，记下要去做的事。于是他写了下来神要求他去完成的13件事。神说，你把这13件事做对了，你就会在力量中行走。后来艾伦写了一本书，叫做《神奇迹力量的代价》，书中只列出了12件事件。他说第13件是个人隐私，所以没有公布。所有这些发挥出神大能的人，他们并不是神的速成产物，不是一觉醒来就有了特别恩赐。他们追求神和属神的事，他们憎恨疾病，追击邪灵，他们都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态度。 AA 艾伦是这样，杰克科也是这样。杰克科与其他基督徒不和，有一次肯尼斯哈根去找他说，神让我告诉你要与弟兄们和好，你这样做不对。杰克科说，他们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们，就这么去。杰克科生于1918年，死于1956年，年仅38岁，太年轻就去世了。他最伟大的成绩是治愈了小儿麻痹症，但这也就是他致死的原因。在这些人中，你还能发现一件事，那就是其中一些人在医治过程中取得巨大结果， 恰恰因此最终被敌人报复所杀。所以这是有代价的，你通常听不到这些内容。你在天国里所做的一切都是有代价的。人们说耶稣付出了代价，是的，耶稣付出的代价是让你可以进入天国。现在你必须决定自己在天国中的位置。耶稣说，你们中间无论谁想要为首，就必做众人的奴仆。你服侍的越多就越伟大，所以耶稣并不反对人们想成为伟大的人。他是说，你应该怎么做才能成功，因为他知道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但你必须决定如何生活，这是要点。上一个阶段，我们讨论的是属天医治的进步，现在我们来谈谈属天医治的退步。在20世纪初，五旬节运动的兴起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你可以去档案馆查找历史，阅读见证，神召会、五旬节教会、四方教会等等。我看过他们所有的档案，你不能想象我写的记录用了多少个笔记本，里面都是我曾经收集的信息。你要知道，历史就是传记，没有生活就没有历史。当你看这些传记，你看圣经，尤其是旧约全书，几乎都是人物传记，讲述人们的所作所为。好在他没有掩盖他们所犯的错误，前车之覆成为后车之鉴。当你看他们是如何生活的时候，他们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弟兄们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并因自己所见证的话。因为这些见证会激励你走出去，希望你听得正确，希望人讲得正确，希望他们说的是，神能使用我做到这些事，他也同样能使你做到，而不是只有我能做到，你们做不到。也许你们听过我的见证，当我开始挖掘这些东西，我得到了所有艾伦的录像带，还有威廉·伯兰罕的录像带，我有杰克科的录像带，所有这些不同人的录影。但凡哪里有人行在神的大能中，哪里有这方面的特会，我就去哪里。如果老板不给假，我就辞掉工作去参加。因为认识真理和在神的能力中行走，比一份按小时计酬的工作更重要。所以我开始关注这些事，去问人问题。老实说，我纠缠过很多人，直到他们开始真正回答我的提问。有时你会发现有些人金口难开，但如果你紧追不舍，因为你是真诚想知道真理，通常如果你是真诚的，在神的能力中行走的人就会与你分享，因为他们想分享，分享真理是他们的本能，所以你必须锲而不舍。让我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我在达拉斯参加年会，有个教会的牧师说有问题要问我，只需要5到10分钟，将会对他们很有帮助。我说好吧，尽管我们当时很忙。他说顺便请你们吃午饭。我说好，一起吃午饭，我来付午餐费。于是我和他还有我妻子和另一位弟兄，是我的一个好朋友，我们一起去吃饭。坐下来之后，这家伙就开始讲他从哪里来，他的另一位牧师是谁，他的整个人生故事。我在等他提问题，如果我能帮上忙，我一定会帮的。我没说我在想这个问题，只是在等他讲完他的人生故事，就会切入主题。我们有2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但这2个小时他一直在说他从哪里来，到过哪里，到头来没问过任何一个问题。最后我们不得不无功而返。我不明白人为什么说有问题要问，却什么也没有问。也许是个性问题，我想尽量委婉地说出来。我想说的是，我不在乎你的生活，不在乎你去过哪里，也不在乎你经历过什么。每个人都会经历一些事情，我只关心你要去哪里，你明天要做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你的经历不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因为我也经历过同样或更糟糕的事， 或者我认识的人也经历过，你不会用你做过的事打动我，我不在乎你建了多大的教堂或其他什么。我的时间很宝贵，马上就62岁，时间一去不复返，我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无论我还有多少年，20年、30年、40年、50年，我不在乎。但我想在离开这里之前，把该做的事都做完。重点是，如果你想要什么，就集中精力，告诉神你想要什么。如果你是虔诚的，他会把能给你答案的人带进你的生活。就像我自己，我愿意和任何人交谈，愿意帮助人。如果我觉得我们聊上5分钟，也许就能帮你避免浪费5年的时间寻找答案，我会很乐意跟你聊，我也很乐意倾听你的问题，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但你必须意识到，你做过什么，你曾经是什么，你并不特别，每个人都经历过，每个人都有过艰难的生活，对吗？不要试图打动别人，提出问题直奔主题，因为其他人也等着想问问题。这也是我喜欢萨姆尔博士的原因之一。我可以提问，可以把问题写下来交给他，他会回答。他在场的时候可以直接问他，因为他是牧师。每个星期天，我都会坐在前排听他讲道。慢慢，我开始注意到一点，他讲完道后，常常把圣经留在讲台上，就径直走向人群，跟人说话，为人祷告。所以，我每次看到他这么做，就会立刻到讲台上拿着他的圣经，然后跟在他后面，就近观察他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祷告，如何回答别人的提问等等。萨姆尔有3个儿子，斯蒂凡、彼得和弗兰克。斯蒂凡曾为我们儿子施洗，他们看到我拿着他们爸爸的圣经就想拿回去，我都会抱着不放。我知道，只要我拿着他的圣经，就能理所当然地跟在他后面。我不会打断他，只是静静地倾听。有时听比说更能学到东西，除非你在教。教导能学到很多东西，教导是第二次学习。如果你真的想学东西，教的时候你就更能学会，因为你知道你必须回答问题，所以学得更认真。任何进入你耳朵的东西，我说的是福音，都应该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给别人听，你不应该有任何保留。所以我尽可能多的在他身边，有时候他会突然想起自己的圣经，我就立刻将他的圣经递给他。有时候我会一直跟着他，送他回办公室，把他的圣经放到他的办公桌上，乘机和他聊上几句。比如我会问他，今天你对两位有同样状况的女士为什么说了不一样的话，有什么区别吗？他回答说，圣灵。这是先前我不知道的地方，然后我开始慢慢领悟。萨姆尔博士鼓励人们提问，其中一种做法是人们把填好的问题放在奉献栏里，同工把奉献栏拿回去后，将所有问题收集起来拿给他，他不会提前读问题，通常他会把问题堆起来，在下一次礼拜的时候拿起一个问题当场读一读，然后从灵里回答。他不会临时到处找经文，而是直接从灵里给人答案。我观察到这一点，我看到这就是应该的方式。圣灵有更大的自由通过他服侍人。话说出来时，说话的人自己都是第一次听到。如果你聪明的话，你会记住它，并从中学习。下一次你遇到类似的情况时，就可以用这个答案帮助人。那时候就不是灵直接启示，依然是来自于灵，但这就是圣灵智慧的言语。所以重点是，如果你有机会和有答案的人交谈，不要浪费时间告诉他们你的生活，而是问问题。这有道理吗？希望你不要觉得我太苛刻，要预备好你的问题，以免匆匆忙忙地误了大事。这种事曾发生在我身上，那是在一个西南部的信徒大会期间内， 我们当时都住在酒店里。一次，我正在走向电梯，看到肯尼斯·科普兰也正在走向电梯。我环顾四周，他就一个人。我算好了时间，电梯门一开，他走了进去。我紧随其后走进去，门就关上了。电梯里只有我和肯尼斯·科普兰，我正好有100个问题要问他。他看着我说，你是来参加会议的？
是的，先生。
有得着吗？
是的，先生。
我一边回答，一边在脑子里搜索自己要问的问题，却一个也想不起来。过了一会儿，他说，希望你喜欢接下来的会议。叮，门开了，他走了出去，留下我后悔莫及。那件事让我有所学习。如果你需要答案，神知道如何帮你解决问题，他可以让你和电梯里那个能给你答案的人不期而遇。你可以从他那里得到答案，他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但你必须准备好你的问题，因为你可能只有上2层电梯的时间，不会有很多。所以你必须在30秒或更短时间内把问题问完，这样他才有时间回答。你说的越长，留给他们回答的时间就越短，有道理吗？所以要把你的问题写下来。我说的不只是在这些会议上，是在你的生活中，把你想知道的东西清清楚楚写下来，就像写计划书，写愿景，对吗？写清楚，这样看到的人就能读懂它并照做。所以你需要把这些东西写下来，因为有助于理清思想。当你有机会提问时，问题已经准备好了，可以马上提问。神希望你得到答案，但你必须在机会出现时做好准备。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退化，不只是进步，有进步也有退化。20世纪初，从1901年开始，教会中出现了巨大的力量，主要是通过圣灵的洗礼。你可以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医治、复活、各种神迹奇事、食物倍增等等。你可以阅读所有这些事情的见证，但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大约在1927年，力量开始消退，人们看不到早期那种程度的力量，主要因为从1914年开始，他们开始把一切都正规化，一切都被锁定。他们对决定谁和他们在一起比对使命更感兴趣，于是他们开始说，好吧，这就是我们。他们开始做耶稣门徒所做的事情。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在你的名里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在我的名里行异能，反倒能轻易毁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看，这就是宗派主义的最初证据。从1914年到1920年，教会的力量开始下降，人们再也看不到以前的医治和神迹了。1927年，约翰·雷克给南非一个叫莱特的人写了一封信。他说，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教会里的力量已经大不如前了，因为他们已经注意到教会力量的下降。大部分原因与生活方式有关，因为随着他们的成长，他们的事工也在增长。而当事工增长时，你就必须增加人手来照顾这些事。当你为一个事工增加人手时，人会不断增多，这个事工就会变得更大，成为一个组织。作为一个事工的领袖，如果你够聪明，你会拒绝让事工在这方面陷入成为一个组织的困境，因为那样你就成了首席执行官。为了让组织继续运转，你开始成为一个商人，最后事工变成了一个企业。以美国摇滚歌手猫王为例，他的作品风靡全世界。因为我的武术背景，我认识他的保镖雷德·维斯特，是个武术家，他出演过很多猫王的电影。他说猫王从来不想嗑药，他为什么要吸毒？答案很简单，有很多员工靠他养活，他知道他必须遵守
安排的满满的时间表，做那么多场演出才能维持收入，养活那些靠他养活的家庭。他不得不服用药物来保持清醒和入睡。他们说他靠吃药起床，靠吃药睡觉，因为他所有的演出都是在深夜，所以他的生物钟完全乱套。最后，因为嗑药过量，42岁英年早逝。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事工中。一不小心，你的组织意识就会超过使命意识或神意识，因为你必须能够专注于重要的事情。这也是我在约翰雷克施工进行大量分散管理的原因之一。如果我让某个人负责某个部门或某个领域，我不会到处插一杠子。如果我对他们有信心，就相信他们能做到。如果我对他们没有信心，我就会撤换他们，交给其他人去做。我对他们有信心，就放手让他们去做，所以我不会因此而陷入困境。有时候一些繁杂的事情会不知不觉地把你牵扯进去，有时是突然间你会意识到，等等，我怎么会在这里？怎么会被这些事情绊住手脚？然后你就必须学会及时抽身，以一种不被卷入其中的方式发挥作用。人们会蜂拥而至，你的成绩越显著，来的人就越多，给你打电话的人越多，你就越忙碌。有时敌人会发现你的心是帮助别人，于是让那些无意改变的人来找你。有些人无意为神、为人、为基督的身体做任何事，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占用你的时间，耗尽你的精力。因此你必须能够在圣灵的帮助下发现这一点，分辨谁是谁，知道哪些人是受教后会对你说的话有所行动，哪些人只是为了捞资本，在你身边待上三个月或六个月或拍拍照，以便离开后炫耀自己曾和某某同工，是他的朋友。有人就是用这种方式建立自己事工的。你必须知道把自己交给谁。圣经说得很清楚，约翰福音二章23-25节，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入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信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在人里面的是什么。如果你仔细阅读圣经，就会发现耶稣并不像教会所描述的那样，他非常善于鉴别问题，他并非有问必答。对有些提问，他甚至故意答非所问，因为他洞察一切，知道问题后面潜在的陷阱。圣经甚至说，你们要不让今生的事物缠身，但他也说，你不要卷入虚构无稽之事和无穷的家谱、虚空的谈论等，因为这些事只引起辩论，对于神在信仰里的经论并无注意。你必须知道什么该忽略，什么该回答。我之所以告诉你们这些，是因为我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行在神的大能中。你们到这里来，也希望自己在神的大能中行走。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正在神的大能中前行，大家在不同的层面上前行，但更有可能的是，你们中没有一个人在神丰满的力量中前行，像自己期待的那样。老实说，我不知道有谁做到了。所以我想和你们分享这些事情，让你们明白这是一个统治生活的研讨会，是关于如何过得胜的基督徒生活，与美国梦无关。这是圣经福音，你必须学习其中许多内容。人们没有意识到圣经中确实说到要如何生活，要做什么，与教会介绍的不一样。有些时候你必须非常直接，耶稣是非常直接的，他说过一些话，如果我今天也照着说，就会有人说，他以为他自己是谁呀？为什么会说这种话？耶稣不是这样的，耶稣充满了爱。正如我们之前所说， 耶稣是最纯洁的爱，但他也对人使用过鞭子。他还称法利赛人是毒蛇的种类，但同时就是爱，对吗？所以爱有不同的表现，有时候很酷，虽然有时并不总是一样。总之我想说的是，医治结果在历史上曾有退化，而这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我们今天正处于完全相同的境地。当时医治发生退化的原因是教会开始像世界一样生活，这是首要原因。教会像世人一样生活，被生活琐事缠绕，处处被分心。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这么说吧，他们开始发展一种失败神学。因为他们为某人祷告，但什么也没发生，他们就会想出一个不符合圣经的理由。但这是一个借口，可以转移人们对他们失败的注意力。于是他们开始在医治真理中混杂其他东西。现在的教会里面，新世纪信息多过福音信息，因为人们深受新世纪思潮影响，听起来头头是道，然后拿来灌输给教会里的人，并且要确保他们用的术语听起来是基督教的，而不是用世界上同样的术语。而且不仅仅是新世纪理论，现在还有很多其他的哲学、意识形态和类似的东西正在进入教会。让我告诉你们，教会不是民主，它从来就不是一个民主政体，它是神权。神主宰教会，这是你们的生活方式。你们要这样说话，这样做事，而不是说让我们投票决定是否应该这样做。不，圣经清清楚楚告诉你该怎么做。你越接近圣经，结果就越好，就是这么简单。教会从来就不是为了民主。美国教会之所以如此民主化，是因为教会采用美国的 501c3 制度，因此必须遵行选举和董事会制度之类的东西，这就是根源，但不是圣经。即使是道义，道义领导他的教会，人们说你应该有智囊团，不错，你身边应该有你信任的人在一起，是可信的人，而不是一群唯唯诺诺一味附和的人，你说什么他们就同意什么，这就是道义的问题之一。他身边的人告诉他，你就是以利亚，他开始相信并自称为以利亚复兴者，因为他要复兴教会。问题是他相信了这些人说的话，而不是在一听到有人说圣经指明以利亚会再来复兴一切，我认为那就是你这些话，就立刻将此人开除，告诉这人离我远点，别再过来。因为你不能允许有人在你耳边溜须拍马，你必须能够告诉他们真理，但同时明白你有能力在没有委员会的情况下领导教会。人们会说这会很危险，是的，如果你不信任你的同工就可能有危险。如果你看到他们偏行己路，用脚投票，请他立刻走人。但问题是，你不一定有投票权，除非你是按照公司运作，也就是 501c3 的规定。圣经启示的教会不是一个公司，是一个有机体。生物只要有生命就会生长，它们生长的方式就像细胞一样，聚集在一起，然后分裂繁殖。这正是我们以这种方式组建生命小组的方式。因为在一个大的教会里，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机会实践和磨练自己的恩赐。通常在一个空间里，只有一两个或者几个人可以尽情伸展，但在生命小组中，每个人都能得到真正的锻炼，更好地成为他们应该成为的基督徒。这也是我们如此强调生命团队的原因之一。戈登·林塞在1947年创办了医治之声。他创办这本杂志是为了宣传威廉·布兰登的事工。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100多名属天医治元牧师加入了这个组织。他们的很多行动都发生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1910年 FF 博斯沃斯离开西安后也搬到了达拉斯，因此达拉斯有着五旬节派的历史。遗憾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多少人朝这个方向努力。我知道很多人都在谈论重新挖掘水井之类的事情，但这与重新挖掘水井无关，这是关于基督徒的顺服。否则就算你重新挖了一口井，你还是会倒退。耶稣并没有说要大家聚在一起，而要散开到世界各地去，所以我们不需要重新挖井，需要去新的地方挖新的井。我们现在比前辈们拥有更多启示，但要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决定你能够听到神的话，你必须决定要与神同行，你必须达到一个点，相信神把你实现他对你生命旨意的所有需要，都已经放在了你的里面。神允许我们到达一个地步，我们看到了一些事情，有些令人惊叹的见证。信心不是一种态度，但它会产生一种态度。当你与神同行，你知道神是为你并与你同在，你就会形成一种态度。我不是说态度一定不好或诸如此类，但你必须能够决定，我要与神同行，不管别人怎么想。大卫·克罗基特常说一句话，确保你是对的，然后继续前进。关键是确保你得到的是真理。我是说，我对圣经有很好的理解，对圣经教义有很好的把握，也知道如何去行。但我也会常常向我周围的人请教，与我信任的人交通想法。我得到启示也不至于鲁莽行事。我和人们交谈，你必须能够信任你周围的人，你需要同心合意的人，你可以信任他们，他们会告诉你真相，但你也要知道，有些时候可能是故意的。神说你必须独自行走，趟出一条路来。我有一个交往30多年的朋友，是我迄今为止最亲近的朋友。我是家里的独子，没有兄弟姐妹，但这个人就像我的兄弟一样，是我迄今为止最亲近的人。我们是一起开始的，那时经常在一起。有时我们从下午5点就开始散步，我把圣经带在身边，我们边走边聊。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我们一直在学习的内容。那时候我正在琢磨很多东西，我会给他读这些经文，然后彼此切磋。他其实比我更了解圣经经文，所以我会经常请教他。我们有时从晚上5点一直走到第二天早上8点，镇上所有的警察都认识我们。如果你凌晨2、3点钟还在街上走动，你一定会遇到所有的警察。我们曾发现学校里的灯亮着，没有手机，就去商店报警，然后警察就过去抓小偷。他比较擅长理论知识，我则在实践上更胜一筹，通常比较容易看到结果。后来我开始旅行时，我试着带他一起去，但没有成功，因为他不知道如何与人交谈，或者说他不知道如何不与人交谈。这是硬币的另一面，你得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我们一起参加过一次聚会，一位男士邀请我去他们教堂讲道，主要是因为他妻子生病了，希望我能去为他祷告。这个女人准备自杀，因为她已经痛苦了很多年。到了那里，我们去吃饭，我们坐在那里时，听到这位女士讲述她所经历的一切。我的朋友很想帮忙，她的出发点是好的。她一开讲就讲了一个女人的见证，讲她如何为一场疾病忍受了18年的痛苦，然后耶稣听了她的祷告，她就得了医治。这是一个伟大的见证。耶稣出现在她的家里，医治了她，她从轮椅上站起来，所有的疼痛都消失了， 这是很好的见证。然而这个女人听到的可不是这样，她只记住了那个女人受了18年的痛苦。她说，我无法再等18年，我今晚就准备去死。看，你得知道该说什么，什么时候说，对谁说。我因此将她解雇了。几个月后，我重新雇佣了她，因为我想让她和我在一起。我们曾一起长大，她是我的兄弟，我想和她继续成长。于是我们结伴去了大张克申，我应邀去一个教会讲道。教会的副牧师和他儿子和我们一起到一家餐馆吃饭。我这位老友最喜欢的教义就是被提，那是他100%最喜欢的话题，包括约翰肯尼迪遇刺和 UFO 之类的东西。我们一行人开始吃饭，他开始谈起被提来。这个教会根本不相信被提，于是牧师的儿子和我的朋友开始争论起来。问题是，他们都无法证明自己的立场，也无法说服对方，因为还没有发生过。还有关于以利亚类似的东西，他们两位争得脸红脖子粗，说话越来越激烈。我坐在桌子的这一边，我用脚踢他，试图让他闭嘴，他却毫不领情地对我说，库里，停止踢我，接着继续争论。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我们多少见证，如果你们听过，这个教会就是曾经有位女士有金属手术钉从她背部掉出来的那个教会。就在那次会议上，当我命令聋子的灵从一个女人离开时，陪伴她身边的一位老执事的一只耳朵耳聋也得了医治，同一家教会，因为它里面让人耳聋的灵听到我命令他从女孩身上出来时，以为在叫他里面的他，所以他也跑出来了。难�怪耶稣在马可福音9章赶出聋哑的灵时称之为愚蠢的灵。我祷告时，这两个人同时倒下，站起来时两个人的耳朵都痊愈了。我在那间教会有美好的见证，伟大的聚会。也就是在那次聚会，我遇到了西蒙·斯图尔特，他对我的人生产生了深远影响，那是奇妙的一周。但过后，我再也没被邀请回去。为什么？因为我的那位朋友和牧师的儿子吵了一架，过后他还满脸无辜，问我为什么要制止他继续谈那个问题。我说，他们邀请我们去不是为了谈论世界末日，不是为了争论被提，而是教导属天医治，所以不要谈论其他的事情，因为很多时候人们都在鸡蛋里面挑骨头似的，想找理由把你排除在外，所以要集中注意力。我们是来帮助别人的，不是来证明其他什么教义的。我们能证明属天医治吗？当然可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人们痊愈，我们做到了。但是因为他把被提当成了一件原则大事，以致我们再也没有被邀请回去。于是我第二次解雇他。几个月后，我又请他回来，一起去了一个地方，在波士顿的一个停车场，他兄弟打电话过来。我身边有一群牧师，他走开了一点点，在停车场里走来走去，但走得不够远。他和他哥哥争吵的声音，我们大家都能听到，没多久就有脏话说出来。他通常不会说脏话，但那天大家都听到他对他的兄长骂脏话。身边的牧师们个个面面相觑，彼此私语纷纷。我只能撇过脸当作没看见，暗自摇头叹息。我想说，你要知道，有时候你可能不得不一个人前行，但有些时候你也要找人和你一起走路。如果你找到了对的人，就靠近他们一起走远点。我告诉你，大逼迫已经开始了，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中国地下教会经历了很大的攻击，人们责备他们屈从政府，不够勇敢。然而当美国这里也突然有了隔离令，说人们不能聚集， 基督徒不能在教会聚会，人们被政府强制性隔离。于是信徒们就不敢所谓非法聚会。人们在指责中国教会不顺服神，只顺服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做了同样的事。要记住，我们可以顺服政府，只要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去做神吩咐我们不要做的事，或者不要我们去做神要说我们应该做的事。只要不违法这两个原则，我们可以服从政府。但圣经明明说过，你们不要放弃自己的聚会。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也许现在就是基督徒们付出代价的时候，为站住真理而付出代价。罗德尼·霍华德·布朗进了监狱，杰克·科伊也进了监狱，当然他是因为无证行医。而罗德尼·霍华德·布朗只是因为与会众一起做礼拜。人们说，我们应该这样做，我们应该那样做。不不，不一定。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所处的位置。我们正处在一个必须做出决定的时代。你必须做出决定。有一天，我们在加拿大的负责人告诉我，说加拿大的生命团队停止了聚会。不是因为害怕冠状病毒，因为团队没有一个人得病，只是因为要顺应政府不可聚会的规定。我问他有多少人这么做，他说有三个人。我说叫他们走，解雇组长，开除他们。如果责任在于生命小组的组长，开除组长，我们会找到愿意按圣经的教导去做的人。因为生命小组组长是一个领导者，我们没有以我们作为领导者所需要的品格来领导。我们不会强迫任何人做任何我想要做的事。但同时，我们不想让想聚会的人因为他们的胆怯而不能聚会。要知道，事情的发展在好转之前，实际上可能情况会变得更糟。除非你住在德克萨斯州或佐治亚州。我听说佐治亚州也很不错，我不知道你们是否都知道，你们可能都听说了，德克萨斯州州长阿伯特取消了有关联邦关于新冠的所有禁令，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不用戴口罩，随意聚会，所有的餐馆都可以照常开门营业，一切都很顺利。事实上，有很多人因此搬来德州。最近人们真的在认真讨论德州脱离联邦。我们以前把这当作笑谈，觉得不可能发生。但现在看来确实有可能发生，至少在某些方面。所以如果你有意搬来德克萨斯州，就加快脚步，因为可能不久后你就得凭护照才能入境了。我们有幸住在美国，没有遭遇真正的迫害。当然这里那里有点小风波，但都不算从政府立场而来的规模。但从表面上看，似乎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必须做好准备。我不是向你们宣扬政治，我只能说，在社会主义政权下，首先会发生的事情就是宗教停摆。人们将失去聚会的权利和机会，无人例外。唯一向往社会主义的人是那些从未在社会主义铁拳下生活过的人。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所处的位置。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教会要学会如何祷告。因为教会通常不会像他应该做的那样祷告。要认识到，我们所做最糟糕的事情就是远离政治。圣经说得很清楚，一人当政，民就喜乐。恶人掌权，民就叹息。因此，我们需要祷告，也需要行动。阿们。我相信这些都是神希望我说出来的事情。撒母耳记下一章十九节：以色列的荣美在你的高处被杀，勇士何竟扑倒。这处经文常有不同解读，但经文末尾的字面意思是：大能者如何堕落。诗篇十一篇三节：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 现在我们正处于根基被毁的时代，我们必须牢记这些根基，并亲手重建这些根基，而不是一味屈服，随波逐流。我们在这里是为了确立神的主权和实行神的旨意，这不是随口说说而已。我们要将神的旨意祷告出来，明白神的旨意，按神的旨意行。如果我们要看到耶稣应许给我们的胜利，就必须能够进入这些方面。这里还有很多需要了解的内容，我们明天继续谈剩下的部分。下堂课我想用一些时间来讨论如何从这里到达目的地。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做哪些具体的事情，需要学习哪些东西才能进入目标阶段，才能到达神希望我们到达的地方。大多数时候，教会就像一个刚被踩过的蚁穴，每个人都在朝不同的方向奔跑，没有统一协调的行动，力没有往一处使。因此，教会需要知道该做什么，怎么做，在哪里做，并向前迈进。希伯来书10:25说，不可放弃我们自己的聚集，好像有些人习惯了一样，倒要彼此劝勉，既看见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教会必须学会如何成为一个身体，要摒弃美国式的观念，不只是美国，但我主要是在跟美国人说话。教会要摒弃自己是个独立个体，大家各自为政的观念，我们要有全局观念，要有整体思维。变革必须首先从个人开始，随后也必须发生在团体身上。但如果我们个人不改变，我们就永远无法从整体上改变。我们必须走到一起，这意味着为朋友舍命，为他人舍命，意味着彼此服侍，带着意向和目标走到一起。而在座的每个人都有同样的目的，那就是成长，像耶稣一样。这是我们希望大家都有所得着。阿们。